姊妹，早晨我们都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说我们是属于主的，主也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把这个时间交在你的面前，求你带领，让你成为我们的满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刚才我们读到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四节第五节哈，我们读的圣经是这样的翻译的，他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够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这一个呢，其实我们用一个更通俗的翻译的方法可能更好，可以这样翻译说，并不是我们凭着自己我就够了，而是我们有主就够了，这个是更好的一个翻译。所以今天早晨呢，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或者问大家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你够了没有？今天有哪一位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已经够了。有谁能够在主面前说，主啊，我够了？还是说我们弟兄姊妹在主面前说，主啊，我还差一样事情就够了。我能够再拿到一个升等哈，和 promotion 哈，我再能够升一级我就够了。有谁在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想法呀？我能够再升到正教授我就够了啊，我现在的副教授哈还不够。如果你恩待我，有能够有一天我升到正教授了哈，那我就够了。还是有人觉得说，我现在虽然已经不错了哈，如果我能够再存一点钱我就够了。我现在这个钱还不够我退休哈，如果我再存多一点钱，我达到某一个数字的时候呢，我就够了。或者有人觉得呢，哎，我现在我的生意做得算是不错了哈，但是如果能够再发展一点的话呢，那我就够了。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一方面我们觉得很感恩哈，主给我们的是丰丰富富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并没有觉得我们已经够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哈，所以我再请大家思想一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坐在神的面前，我们问我们自己，我够了没有？我到底够了没有？刚才我们唱这首诗歌哈，这个写诗歌的这个何寿仁教师他怎么说呢？他说有主就够了，有主就够了。如果有了主的话呢，那无论日有多长，无论夜有多深，无论事有多烦，无论境有多寂寞，今天我们在地上碰到很多的事情的，虽然也许有一天你做到正教授了，哎，结果你生病了。也许你赚了很多钱，但是你的家庭不幸福。所以我们在地上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的。但是这里面呢，有这么一个人，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呢，有主就够了。说有了主的话呢，无论你的遭遇是什么，都能够过去。不管那个日有多长，那个炎热的那个太阳，那日子有多长，不管那个夜有多深，如果我有主的话，我就够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啊，今天我们能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到，我有了神，我有了主以后呢，我就够了。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境界？这是我们应当达到的境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主，那既然何寿仁教师说他有主他就够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因为有了主我们也够了呢？还是说我们说有了主以后呢，我还不够？好，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一同来思考的一个题目哈。我们要来思想我们如何能够在属灵的道路上能够到达这样的一个境界，叫做以利沙代。 就是说基督是我的满足，如果我有基督我就满足了，我有神我就满足了，其他的事物都不能够 增加什么了，其他的环境也不能够减少什么，不管我碰到的事情多好也不能够再加增我的满足，我碰到的事情多么不好也不能够拿去我的喜乐，因为我已经有主了，有主就够了。这就是今天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所应当达到的一个属灵的状态。那我们如何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好像属灵的经历哈，我们能够真正的说基督是我的满足。那在这一个经历的里面，我觉得有两个部分啊，有两个部分要达到这样一个经历，要能够像何素人姊妹这样的一个经历，它有两个过程，或者这个道路上有两个步骤啊。头一个步骤呢，就是要能够真正的认识基督。今天我们不觉得够了哈，我们觉得不够，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基督。一个真正认识基督的人，他一定会说，我有了基督我就够了。今天我们没有还不够，觉得还不够，是因为我对认识基督还不够，对主的认识不够。如果我认识主的话我就够了，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呢，如果你认识了基督以后，你如何能够真正的经历那个基督是你的满足啊？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两个步骤来思想啊。第一个是我怎么样能够更认识基督，那第二个是我如何能够经历我所认识的基督，得到我真正的满足，叫我能够从心里面能够说我有主就够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丰盛的一种光景。你可以想想看，有一天你能够在人面前说啊，我有主就够了，不管夜有多深啊。你看我们保罗和希拉就是这样啊，那个夜是非常深的，他们被关在那个监牢的里面，这夜是非常深的，但是他们觉得有主就够了，不会影响他的喜乐啊。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境界啊。首先我们来思想第一个步骤啊，就是我怎么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主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怎么样能够更认识主啊？也许我们就会想到，那我要多读一点圣经哈，这是我们天然的一个想法。那我要天多多的读圣经哈，我多听一点信息哈，我多参加一点聚会啊，我多有一点追求，我多有一点祷告，这是我们天然的想法，这样我就能够认识基督哈。这些都是对的，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如果要认识基督哈，更多认识基督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事情。我有一次我去一个博物馆去参观哈，那这个博物馆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展览呢，就是它有一些特别好的这个宝石，它的特别是收集了很多非常珍贵的宝石，所以我当然很希望能够去看到那个展览宝石的地方。当我走到快靠近那个展览室的时候，从远远的时候我就感觉哈，我觉得那个房间好像是暗的，很奇怪。一般的展览室呢，它当然是亮的，对，它是非常明亮的，但是我远远的看，透过那个门我就知道那个展览室呢是好像是暗的，漆黑的。我就觉得非常好奇哈，为什么会展览室这么漆黑的呢？当我走进去以后呢，我就发现我都知道为什么是漆黑的，因为啊，在那个漆黑的那个环境的当中啊，那些宝石呢就显得特别的明亮。你就发现真的很特别哈。如果今天把一个宝石摆在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可能你不会觉得它非常明亮。如果你把摆在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背景的当中哈，好，这个宝石啊，那个亮度呢是特别亮的，非常非常明亮的。我突然就明白了，原来是这个缘故，所以它 整个房间是非常的暗的，所以能让我们看那个每一颗宝石的时候呢，它的那个光呢是非常的非常的灿烂的。好，我们今天怎么认识基督啊？我们认识基督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有一个这样的背景，因为基督是什么？基督是明亮的晨星啊，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是明亮的晨星。为什么说是晨星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经历，是看过晨星的。我曾经有一次哈，很多很多年以前呢，那我参加了一个福音队，那时候我在台湾，我参加了一个福音队。那个福音队呢，就是到台湾的南部的一个县叫屏东县，在屏东县的山区的里面呢，那有一些这个就是山地原住民，我们去那边一个礼拜的去有一些服事啊。那个地方哈的服事比较特别哈，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呢都是要做劳动的，他们都是要做工的，而且他们做工的时间也是蛮早的，所以他们聚会的时间呢是早上6点钟，他们聚完会以后他们就可以去做工了，所以是很特别的。所以早上他们聚会是6点开始，所以我们不到6点我们就要去聚会了。在第一天聚会的时候呢，那我们早上很早就起来了，在5点多钟呢，那我们就要离开我们住的地方，要去那个聚会的地方。所以我们从房间出来以后呢，突然就非常的震惊啊！晚上是没有灯的，那个时候是没有灯的，但是那个路呢非常的清楚，根本就不需要灯。为什么呢？因为满天都是星星，满天都是星星，而且多到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星星。在平常的这种城市的里面，我们只能看到很少数很少数的星星，但是在那个漆黑的那个山上的时候啊，那个星星啊多到你不敢想象，而且非常亮，亮到一个程度不需要灯啊，那个路非常清楚。好，那是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一天了，到现在都不能忘记，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天上有看过这么多星星的。这就是晨星。如果你要看到这个晨星的时候呢，那你必须要在早晨的时候，在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在灯没有打开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以完全的看见这个满天的星星了。最灿烂的星星要在什么时候能够看到呢？就是要在那个天空最黑暗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那个最明亮的星星。我们的主呢，就是最明亮的那个晨星。所以如果你要来认识这个基督的话，你要看见基督的话，你必须在一个时间，那个天空是最黑暗的时候。如果你从来没有在这个有这个机会呢，在这个天空最黑暗的时候，或者在一个最漆黑的一个环境，没有这个世界的光来拦阻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看见那个闪烁的晨星的。那你说这个在我们生活上经历的话，我怎么去经历这件事情呢？如果我们认识主的话，我们读整个旧约的时候，你发现在旧约里面神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把以色列的百姓呢，从那个当时最繁华的埃及地，那个时候世界上最繁华的地方就是埃及了，没有什么地方比埃及最繁华的，没有什么地方能够比埃及有更多的灯光的，或者说是烛光也好，反正那个是最繁华的一个地方。结果神就把他的百姓呢，从这个地上最繁华的一个地方呢，就带到一个旷野去了。这个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 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把他们从这么繁华的一个埃及地，是非常肥沃的地方，带到一个埃及是什么都没有的地方？这个埃及呢，就是神为他们预备的那个可以看见晨星的地方。因为这个埃及就是那个漆黑的那个背景，如果没有这个漆黑的背景，神的儿女不会真正的认识基督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我们认识主，又好像不认识。你说不认识呢，我们又认识主，那说认识呢，好像又认识不清。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在一个非常漆黑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能够亲眼的看见那个灿烂的晨星。只有在这个旷野的环境当中，以色列人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认识神。摩西本身就是这样，摩西他在法老皇宫的时候，他在那里做王子的时候，他不是真正的认识神，他对神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他又不真正认识神。那摩西什么时候才真正的认识神呢？是因为他逃到了旷野以后，他杀人以后，不得不离开那个法老的皇宫，他逃到那个旷野去，在那个旷野，在那个漆黑的那个背景当中呢，他认识了神。如果没有那个米甸的旷野，摩西永远不会认识神。如果没有在那个荆棘的火焰的面前，摩西永远不会认识神。虽然他知道神，他不是不知道神，他知道神，但是对神不会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他不会认识神到一个程度说你是我的满足。这个保罗也是一样，你知道那个罗马的监狱呢，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漆黑的一个背景，没有比这个罗马的监狱更好的一个环境，是最漆黑的。然后在那个漆黑的背景的里面呢，保罗就能够看到那个闪亮的晨星。所以他在那个监狱里面所做的事情，是因为他看到了那个灿烂晨星的一个自然的反应。今天我们如果看到了那个晨星的时候，我们的反应都是这样的，都是非常的惊讶的，对神充满了赞美，充满了喜乐的。所以他在监狱的里面呢，他写了好几本书哈，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啊，这四本书哈，就是那个灿烂晨星的一个发表啊。如果你读这四本书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的，这有可能吗？这有可能是一个在监狱里面坐牢的人写的书吗？当然可能，因为这是一个人，他在那个黑暗的环境里面，他看到了那个灿亮的晨星，他把他所看见的那个灿亮的晨星记载下来了，就是今天我们非常宝贵的这个叫做监狱书信四本。所以今天如果神把我们关到监狱里面去了，我们在监狱里面做什么呢？天天忧忧愁愁，对不对？天天想什么时候能够放出去，可能就是我们就是这样，可能写不出来监狱书信吧。但是保罗为什么可以？因为他知道了那个监狱不过是一个他的旷野，那在那他的旷野里面呢，神要让他看见那个晨星，要认识基督。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哈，也许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的环境哈，你要记得，这个困难的环境可能是你的旷野。那如果这是你的旷野的话呢，这个旷野是你认识基督的一个大好的机会，很可能在这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 你能够看见那个诚心。那你又说那为什么要这样呢？那麻烦啊，好、哦，太麻烦了，也还要跑到旷野才能认识基督啊，那为什么不能有别的方法呢？难道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我可以认识基督，非要去旷野吗？没有别的方法，因为只有人到了旷野以后呢，才发现自己真的是不够。让人啊，要怎么样才能够知道说主够呢？你怎么样才能知道只有主才会够呢？你就要先能够发现我自己不够。如果你从来都不觉得你自己不够的话，你如果你从小到大每一件事情都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达成的，我只要努力我就可能达成，到今天为止每一样的事情都是你靠你自己努力达成的，所以呢，你从来不觉得自己不够的，你自己是够的，那你就从来不会经历原来有主就够了这件事情。除非神把你带到旷野，到了旷野以后呢，以色列人就发现了，哎呦，自己不够。在埃及是很够的，你住在埃及的时候，埃及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你如果肚子饿的话，去打鱼，埃及的鱼很多。如果你有时间，你去种地，埃及的土地非常的肥沃，所以在埃及绝对够，绝对不会不够。但是他到了旷野以后呢，他们就发现，啊，他们真的是不够。所以这个保罗呢，他就曾经这样说哈，这句话很特别。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呢？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很特别哈。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什么时候发现到我自己不够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主就够了。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发现自己不够，你从来都认为自己只要努力就可能达到的话，非常可惜，你可能非常非常不容易去认识到什么叫做有主就够了。所以以色列人到埃及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神是有一个心意的，要让这些以色列百姓要认识到他们自己是不够的。只有我们经过自己软弱的时候，才能发现我们需要神的大能。只有我们自己经历了忧愁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只有神是你的喜乐。只有你自己经历了贫穷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主就是你的丰富。因为在这个旷野的环境的当中啊，人的天然的智慧和天然的能力都不能使人满足。你在埃及的时候，你的智慧和你的能力是有用的，你可以会钓鱼的人在埃及是不会饿的，会种地的人在埃及是不会有缺乏的，因为你可以靠着你的智慧和你的能力来满足你的自己。但是你到旷野的时候，你这个钓鱼的技巧是没有用的，旷野没有鱼的，旷野也不会长东西的，你这个种菜的这个技巧也是没有用的，你天然的智慧和天然的能力都不能够使你满足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神要向我们施恩典的时候，我们才会转向神，我们才会放下我天然的智慧和天然的能力，能够向神转向神，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原来神是你的满足，神可以使我们满足。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你记不记得他们到了埃及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啊，没有食物啊，他们从来没有经过的，他们在埃及生活了这么多年呢，丰丰富富的，埃及的东西是吃不完的。他们到了这个寻的旷野以后呢，发现原来旷野没有食物， 他们这些人可能是非常聪明的人，非常有能力的人，但是在旷野里面，你的聪明和你的能力都没有用，在旷野里面是没有食物的。这个时候他们就看见了，他们其实是非常的软弱的，他们是非常的不够的，他们没有办法在旷野里面得到满足。但是这个旷野就是黎明前的黑暗了，所以在这个黑暗的时候呢，那个晨星就出现了。你看到那个早晨就从天上降下了很多的玛拿，是他们从来不认识的。这个降下的玛拿成为他们在旷野四十年的食物，这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啊！这个旷野的玛拿就是那个灿烂的晨星啊！所以他们在这个非常有缺乏的时候，非常觉得自己不够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哦，原来神是我们的满足。只要有神的话，每天都有玛拿。在地上这个食物不靠他们自己的智慧，也不靠他们的能力，神亲自的来喂养他们。后来他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利非定的时候，他们又发现了一件事，他们有水喝。那个喝水呢是人最基本的一个需求哈，人都要喝水。那他们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缺水。在埃及有那个尼罗河哈，埃及是一个最不缺水的地方啊，不缺水，不会缺水的。结果呢，他们到了旷野以后，他就缺水，他们就和摩西就争闹了。你看，这又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背景哈，非常漆黑的一个环境，而且这个时候摩西也没有办法，摩西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是很有智慧的人，但是呢，对于这个在旷野要找水这件事情，他是完全没有办法。结果神就说：“那你就用你的杖去打个那个磐石。”就他用他的那个杖呢，就去打那个磐石，那磐石就是流出水来了。就让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能够喝水。这个是一个对神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认识啊！他们都是认识神的人，这些以色列百姓都是认识神的人。他们有摩西的律法，他们是从他们的祖宗呢，他们就认识神的。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传下来，他们都认识神的。但是呢，那个磐石出水的时候，他们看到天降玛拿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对神的认识是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不是一个头脑的道理上的认识。他喝水的时候是他的经历，他吃玛拿的时候是他的经历，这个认识是不能够取代的。所以我们感谢神哈，神容许我们生活上遇到一些比较不顺利的环境，或者说一些困难的环境。这些困难环境就是我们认识基督最好的时候。所以我们如果基督徒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握住这个机会。当这个环境上有艰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旷野，让我知道我的不足，因此我可以转向神，然后神就会让我看见他是我的满足。这个超过你对主的一个字面上的了解。今天我们可以读主的话，但是常常不能够越过那个字面上的了解，或者我们头脑里面的了解，那个了解是有限度的。我们需要有一些经历，那个经历哪里来？经历从那个环境来的，经历从生活中来的，经历从侍奉中来的。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我们去年的那个夏令会里面哈，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有很多的孩子们吃饭吃得比较早，那吃完饭的孩子们就在外面就玩哈。 在那个 San Antonio 那个学校里面，就有一个小孩子啊，在玩的时候不小心就跌倒了，跌倒以后他就这个脑这个后脑啊就跌在地上，结果呢就流了很多的血，非常吓人，因为流了很多很多的血哈，那结果呢就叫这个911哈，那个就来把他送到医院去了，那个非常吓人的，因为地上一大堆血。但是那个到了那个医院以后哈，这个他们就是弄以后去要去找他的那个伤口呢，发现那个伤口其实非常非常的小，很小很小，几乎看不到，非常小的一个伤口。但是不晓得为什么那么小的伤口会流出这么多的血啊？那后来就那个很小的伤口就很容易就把它就缝起来，后来就后来还是没有事，只是那个场合非常的吓人。结果哈，那个事情发生以后，有一个福音朋友，他见证了整个的过程，他就在那个地方看到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后来那个福音朋友他就说他要信耶稣了，他要信耶稣了，大家都很奇怪啊。你怎么会去聚会以后就要信耶稣了？他说他为什么信耶稣呢？他看到了这个受伤的小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在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里面的反应，他非常的吃惊。当然这个做父母其实都是很好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在这孩子在这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们的从头到尾他们的反应让这个没有信主的不信主的这个福音朋友里面感到震惊啊。因为这个孩子哈受伤，而且你不知道有多严重，而且地上这么多血，是不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环境？我想每一个人都承认，如果今天发生在你的身上的话，你会觉得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情形，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当然后来是没有事，但当时你会知道没有事吗？地上流了这么多血，这个孩子会怎么样？你不知道的，有多严重你也不知道的。但是他的父母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是非常的平静的。那这个平静呢，就好像是这个非常黑暗环境里面的一颗闪亮的宝石，让这个福音朋友看到以后呢，他不能够否认，他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平安在这个父母的心中。当他孩子在碰到这样的一个难处的时候，在他不知道这个难处有多大的时候，为什么他做父母的心中会有这样的平静？这就够了，他要信耶稣了。他说这个生命就是我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哈，没有想到哈，出了这一件事情啊，就一个人得救了，一个人要信主了，就是因为一个非常不幸的一个环境，就是因为这一对夫妇在这个黑暗的环境里面他们的一个表现，这是非常真实的，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啊。如果我们是一个宝石的话，这个宝石在黑暗的环境里面它一定会发亮的，它不可能不发亮的。那这个宝石如果发亮的时候呢，它会为神做见证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啊。我们如果要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握我们生活当中所碰到的每一个艰难的环境。我浪费了很多的机会，在生活当中碰见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多半是像以色列人一样抱怨一下。那个抱怨对我们自己是没有好处的， 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个环境可能是让我更认识基督的时候，我的心态这样转过来的时候，我很可能就会在每一个环境当中对主有更深的认识。好，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两个步骤的第一个步骤，要把握我们生活当中的困难的环境。第二，那我们如何能够达到这个像何思文教士这样说，哎呀，基督是我的满足，有主就够了，无论日有多长，无论夜有多黑呀。我们想一件事情哈，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在旧约的路德记，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就不用读圣经哈。你知道那个路德从摩押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是什么都没有的，他没有丈夫，没有儿子，他也没有公公，他只有一个婆婆，就是路德跟他的婆婆两个人非常穷苦的。所以拿米说呢，我离开伯利恒的时候呢，是丰丰富富的，两手满满的，我现在回来的时候呢，是两手空空的。所以这个路德和他的这个婆婆拿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到了伯利恒了。那你看他的满足从哪里来的？路德的满足从哪里来的？哦，你说路德的满足，因为他跑到波阿斯的田里去捡麦穗啊，对哈，他就跑到波阿斯的田里去捡麦穗，然后呢，他一天捡下来捡不少，啊，而且波阿斯还特别拿一些放给他哈，所以他捡了蛮多的麦穗的。那你也可以说，对啊，那路德的满足呢，是因为到波阿斯的田里面去捡麦穗，这是对的，完全错，没有错误的。但是你发现哈，这个捡一点麦穗不能够让一个人真正的满足，因为那捡来的麦穗会吃完的，那吃完了以后怎么办呢？还要再捡嘛，是不是？等到你把捡来的麦穗吃完以后呢，你还要再回到伯阿斯的田里面再去捡，不能够成为真正的满足。那是如何能够成为真正的满足呢？如果你读到路德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哈，等到路德跟伯阿斯联合了以后，他嫁给伯阿斯以后，他跟伯阿斯成为夫妇的时候，这个伯阿斯就成为路德的满足了，他不需要再捡麦穗了，他不用再去田里捡麦穗了，因为伯阿斯所有的都是他的。所以从这一个美丽的故事让我们看见哈，一个人要让神成为他的满足，他的那个道路是跟神合而为一了。今天如果我们能够跟神能够合而为一的话，那基督就是我们的满足。好，那你说到今天我怎么能够跟神合而为一哈？这个讲起来是很容易哈，非常容易，讲起来非常容易，但我每天生活怎么样能够去实行啊？那圣经上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图画，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圣经哈，就是讲到主耶稣受尽的时候，主耶稣受尽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啊，大家都知道哈，圣灵就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那你说那个圣灵降临他身上是做什么的呢？那个圣灵啊，降临他的身上呢，就是要从此带领他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你看主耶稣他曾经这样讲过，他说今天我在地上所做的事就是父叫我做的。他不会 如果父没有教他做一件事，他不会去做的。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父教他做的。啊，那他说呢，我讲的每一句话呢，都不是我凭自己讲的，都是我的父亲给我的。父亲要我讲，我就讲。所以呢，你看他在这个地上，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和天上的父亲呢是合而为一的。这就是叫合一，就是父叫他说的话他就说，父没有叫他说的话他就不说，父叫他做的事他就做，父没有叫他做的事他就不做，这叫做合一。那他怎么能够达到这个合一呢？是因为那个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以色列人在旷野是这样哈，以色列人在旷野什么时候他要起行呢？是不是以色列人自己想一想，我什么时候要起行？还是说几个人坐来商量，我们什么时候起行呢？不是他们自己决定的，是谁决定的？是云柱火柱决定的。云柱火柱起来他们就走，云柱火柱停下来他们就停下来。这个云柱和火柱呢，就是神在他们身上的带领。如果云柱不走，他们就不走的；如果云柱走了，他们就走了。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能够跟着那个云柱火柱来行走，和主耶稣在受浸的时候受圣灵是同样的意思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个主说话了，父说话了，他就说话了。就好像那个云柱动了，以色列人就走了。云柱停下来的时候，以色列就停下来的。如果他的父亲不说的时候，他也就不说了。你看这两个图画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主耶稣在地上呢，就给我们一个榜样，他怎么合一的呢？他是顺服那个圣灵在他身上的带领。那你看这个以色列人后来怎么得到满足的？乃是跟随的那个云柱火柱一直进到迦南地了。他进到迦南地就是与那个基督合而为一了嘛，因为迦南地就是基督的代表，是一个图画。这里看到云柱火柱是圣灵，圣灵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就是进入与基督合一的这个属灵的光景。他们到迦南地以后，神就成为他们的满足了。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如何能够成为神，让神成为我们的满足啊！这个真理呢，不但是在路德的身上让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同样的，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当中呢，用很长的一段时间让我们看见这个事实。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就是好像走在一个非常大的旷野。但这个旷野，我怎么样能够经过这个旷野呢？怎么样可以到那个迦南地呢？那我要跟随那个云柱火柱的引导，没有别的。在旷野是没有路的啊，当时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导航的这样的一个设备，让以色列人知道如何能够走到迦南地。他们就靠神给他们的云柱和火柱，就带领他们四十年在旷野。这就是今天我们生活上的一个必须的一个经历。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经历和以色列人经历是没有不一样的。神要让我们经历到说，只有他是我们的满足，就只有这两件事，一个是预备一个旷野，预备一个旷野的环境，让我们在旷野里面呢，可以因着我们的缺乏认识到原来神就是我们的食物，原来神就是我们的水。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有这个云柱和火柱的引导。只有云柱和火柱的引导，让以色列人可以经过四十年，经过这个非常大的旷野，能够进到那个迦南地。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们的难处啊，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难处是我们什么事情都知道。今天我们在这个环境啊越来越艰难，因为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呢， 我们都有办法去找到。对，今天有什么事情不知道的吗？啊，你说什么事情不知道，你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吗？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的难处不是不知道，今天我们什么都知道。而且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厉害了，你会知道越来越多的东西啊。然后你知道这么多东西以后，你还会觉得你不够吗？你越来会觉得你很够。今天那个科技的发展呢，把我们推到一个什么程度，就好像到了那个盖巴比的那个时候。今天人的确有一个想法，说我什么都可以做。今天人的想法真的是很可怕的，我可以做一个自动驾驶的系统呢，驾驶的比你人驾驶的还好，差不多了。现在可以，现在已经可以达到了，所以他的那个车子没有人驾驶的，他可能开的比你开的还要好。所以你说我不会开车不要紧啊，我自动驾驶。今天人也可以做到一个自动的读骗子的这种软件哈，它可以在很多的情况之下读得比医生读得还好，医生会读错的，但是呢这个软件它可以扫描所有的这个骗子，所有它能够在这个档案库里面所有的骗子，他可以一下子扫描过去，他可以看到那个骗子，他可以做出可能比医生还要更准确的那个诊断。那个医生不可能在同一个时候去 review 所有从前的骗子，但是电脑是可以的。所以人越来越会遇到一个程度，觉得说，哎，我够了，哎，如果我自己不够，我也可以想办法。啊，我还可以有很多的工具，我可以去够了。所以这个世界把人越来越推向到一个方向，就是我够了。那如果我们今天是活在这样的一个趋势里面，就是我够了，我知道要怎么做，我可以想办法怎么做，我们就离开这个有主就够了，就越来越远了。我们就离开那个旷野，就越来越远了。我们离开那个黑暗的那个背景就越来越远了，我们离开那个看见亲眼看见那个灿烂晨星就越来越遥远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危机，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人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做。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人特别要知道，我们今天活在的这个环境实在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环境，是一个人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他所有想要做到的事情，那就是表示说这个世界的末日呢就不会太遥远了，对不对？当人在那个建那个巴别塔的时候呢，就是神下来变换人口音的时候嘛，神不会容许他们把那个巴比塔建造起来的，神就变换他们的口音，把他们分散到全世界去了。今天在地上人再一次用自己的智慧呢，要来向神挑战的时候，神不会容许这个事情发生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蒙恩得救的人哈，在地上要知道这个世界的往哪个方向去，这个世界那个方向就是有我就够了，我们自己就够了，靠自己的力量，不要靠别的，我们够了，也许我一个人不够，我们找几个人起来我们就够了，我们可以做我们要达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离开这个神要我们所经历的就越来越遥远。所以我们必须要来谨慎一些，谨慎哈。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来思考，他在我们身上 所要做到的事。所以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如果你仔细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发现了、那个第一世纪的那个基督徒和我们现在是不太一样的，很大的差别。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哈、他们听到了一个大使命哈、他说听到什么，他说圣灵就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全地，并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们听到了这件事。如果今天活在这个2024年的今天，神的儿女听到了这个大使命，神的儿女会怎么做呢？召开一个大会，先召开一个大会，把所有的有名的牧师都找来，召开一个大会，然后商量一下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得着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并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募很多的款。你要做这件事情，不要很多的钱吗？我们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募捐，募捐募了很多的款，然后呢，再呼召很多的工人起来，一起来做这件事。这是今天如果圣徒听见了这个大使命，他的一个反应。但是你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他们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你有没有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开宣教大会的？不需要。那他怎么样把那个福音传遍当时的小亚细亚的？圣灵的带领，完全都是圣灵的带领。你去读《使徒行传》，完全都是圣灵的带领。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步骤都是云柱火柱的带领。他们不需要开宣教大会的，他们也不需要募款的。圣灵可以做每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常常需要回去读那个使徒行传的，那个是教会的原始的模式。今天我们在教会应该怎么行？回到使徒行传嘛，那是非常简单的，没有这么复杂的。圣灵叫他怎么做就怎么做，云柱起来了你就走，云柱停了你就停了，就这么简单。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把福音传遍了当时的所认识的那个世界，从耶路撒冷一直到撒玛利亚，最后传到了地极。那个时候在短短的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他们把福音全部传遍了，没有开过一次宣教大会，没有一次的募款，他们就做到了。因为他们简单的跟随云柱，跟随火柱，基督就是他们的满足，他们有主就够了。这就是圣经上给我们的榜样哈。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最开始的一个题目，一个问题，就今天我够了吗？今天你够了吗？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那这篇信息呢就有用了。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那个境界呢？要离开埃及的，不离开埃及是不行的。要离开埃及，要进到旷野的，然后在旷野当中呢，要跟着云柱火柱，要跟着神的圣灵的引导，这样呢，我们会经过这个旷野，会到迦南地，我们就知道原来基督是我们的满足。所以你看大卫哈，他真的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所以他在写诗篇的时候，他就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呢，他说有一件事，就是重要的事哈。他有一件事是值得一生寻求的，就是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为什么大卫会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呢？为什么大卫会有这样的祷告？他就一件事，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大卫是一个经过旷野的人，你知道大卫在被高做这个王的时候呢， 那个扫罗就要杀他，所以扫罗要追他，所以大卫有十年的时间在旷野漂流。那为什么神要让大卫花了十年在旷野漂流呢？你不是已经告他做王了吗？为什么要让他在旷野十年呢？因为在那个旷野的十年，他认识了神。这十年的里面呢，就是那个黎明前的那个黑暗啊，在这个黑暗的当中，大卫就看到了那个晨星。所以大卫所有写的诗篇都是因为看见了那个明亮的晨星所留下来的记录。所以我们读到大卫的写的这些美丽的诗篇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是看过那个灿亮晨星的人，他是经过旷野的人，他是曾经落在那个漆黑的环境当中的人。同样的，今天我们唱这首诗歌，何瑟文教师所写的这个诗歌，这个是因为他看过了那个明亮的晨星，他经过了那个旷野，所以他可以告诉我们说，有主就够了，无论日有多长，有主够了，无论夜有多黑。弟兄姊妹们，旷野并不可怕，困难并不可怕，在旷野当中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缺乏，但是在旷野当中我们才能够经历神就是我们的刚强，在旷野当中我们就能够看见那个晨星，就能够经历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在我们经过了旷野进入迦南以后，我们就能够像何瑟文教师一样说，他说有主就够了，无论日有多长，无论夜有多黑。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是吧？你把一些前面的这些见证人摆在我们的面前，无论是在历史上的大卫，或者是保罗，或者是我们今天所唱的这首诗歌的作者何瑟文教师，都是一个见证人，来告诉我们他们在地上是如何的经过的旷野，在这个黑暗的环境中，他们又如何来跟随圣灵的带领，让他们有一天他们能够与神合一，经历了基督就是他们的满足，是吧？因此我们也求主今天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让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经历，让我们把握在生活环境当中所有一切的困难，在困难当中能够认识这个灿亮的晨星。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时间，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